长孙嵩是代地人，父亲长孙仁在昭成帝时担任南部大人。长孙嵩宽厚文雅有气量，昭成帝赐予他这个名字。14岁时代替父亲统领事务。昭成帝末年，各部族叛乱混乱，苻坚派刘库人代理国事，长孙嵩与袁他等人率领部众归附刘库人。刘显图谋发难时，长孙嵩率领旧部及数师700余家背叛刘显逃走。快要到五原时，当时石军的儿子沃野聚集部众自立，长孙嵩想归附他。在乌沃处见面后，乌沃称自己是叛逆父亲之子，劝长孙嵩归附道武帝。长孙嵩没有决定，乌沃将他的牛头转过来，长孙嵩勉强跟随，在二汉亭见到了道武帝。道武帝任命他为南部大人，多次建立军功。后来跟随征讨中山，被任命为冀州刺史，赐爵巨鹿公，历任侍中、司徒、相州刺史，封南平公，在所任职的地方都很有名望。明元帝即位后，山阳侯西京、北新侯安同、白马侯崔洪等八人坐在纸车门右边听理政务，所以世人称他们为八公。东晋将领刘裕讨伐姚泓时，明元帝授予长孙嵩符节，督管山东诸军事，传令到平原，沿黄河北岸列阵驻扎在叛城，军队颇为失利，下诏让路给刘裕。刘裕在船中望见长孙嵩的旗帜车盖，送给他灵酒及江南食物，长孙嵩都送到京师。明元帝下诏让长孙嵩厚礼答谢，又下令挑选精兵做好战备，如果刘裕向西经过，就率领精锐向南出兵彭城沛县，如果不及时经过，就率军跟随他。他们到了崤山陕县之间，一定会与姚泓相持，一死一伤，兵力疲惫。等到秋季慢慢乘机进攻，那么刘裕的首级就可以不战而悬挂起来。于是叔孙建等人沿黄河向洛阳进发，于是进入潼关。长孙嵩与叔孙建等人从城高南渡，东晋各屯戍守军都望风崩溃。刘裕攻克长安后，长孙嵩才班师回朝。明元帝卧病，向长孙嵩询问后事。长孙嵩说，立长子则顺礼，以德性则众人信服，如今长皇子贤明，而且是嫡子，这是天命，请立他为帝。于是确定策略，下诏让太武帝临朝监国，长孙嵩担任左辅。太武帝即位后，晋爵为北平王、司州中正。下诏询问公卿、赫连氏、如如应该先征讨哪一个。长孙嵩与平阳王长孙翰、司空西京等人说，赫连氏占据一方土地，不能成为祸患，如如世代为边境祸害，应该先讨伐大谭，如果来得及就收取他们的牲畜财产，足以使国家富足，如果来不及就在阴山打猎，多杀禽兽，用皮肉金角充实军用物资，也胜过攻破一个小国。太常崔浩说，大谭迁徙如鸟飞，快速追赶则不能持久，大部队则追不上。赫连区盖的领土不过千里，其刑罚暴政残害百姓，人神共弃，应该先讨伐他。尚书刘杰、武京侯安元请求先平定封拔，皇帝默然，于是向西巡狩。后来听说赫连屈盖死了，关中大乱，商议要征讨他。长孙嵩等人说，他们如果守城，以逸待劳，大谭听说后乘虚入侵，这是危险的做法。皇帝于是向天师寇谦之询问征讨之事，寇谦之劝皇帝行动，杜超之赞成，崔浩又进言西伐的好处，长孙嵩等坚决劝谏不可，皇帝大怒，责备长孙嵩在官任上贪污，让武士推倒侮辱他，不久升任太尉。过了很久，加授柱国大将军。从此皇帝征伐时，长孙嵩以元老身份多留守京师，坐在朝堂上审判刑狱，去世时80岁，谥号宣王。后来孝文帝追录前朝功臣，让长孙嵩配享宗庙，儿子长孙颓擅长骑马射箭，能拉300斤的弓，继承爵位，加授侍中、征南大将军，因犯罪被贬为戍兵，后来恢复爵位，去世，谥号安王。儿子长孙敦字孝友，官至北镇都江，因贪污受贿降为公爵。孝文帝时自己诉讼祖先功勋重大，恢复王爵，谥号简王。儿子长孙道字念僧， 继承爵位。过了很久，案例降为公爵，官至左卫将军。去世，谥号慎。儿子长孙悦继承爵位。建义初年恢复王爵，不久降为公爵，官至光禄少卿。去世，追赠司空。长孙嵩的五世孙长孙简在北周任职有名声。长孙简本名庆明，曾祖父长孙地坟任安东将军、临川公，祖父长孙卓任衡州刺史，父亲长孙玉任员外散骑侍郎，早逝。长孙简品行端正有操守，神态严肃，即使在私事整天也庄重矜持，性格不随便交往，不是志同道合的人，即使权贵来拜访也不与他们相见。太昌年间边境骚动，长孙简起初代理东夏州防城大都督，跟随尔朱天光击败肃秦明达等人，因功赐爵所卢侯。周文帝到夏州时任命他为录氏参军事，很器重他。到贺拔岳被害，周文帝赶赴平凉，凡有经营谋划策略，长孙简都参与。随从平定侯莫陈月，留长孙简任秦州长史、防城大都督，把后事委托给他，另封信都献帛。魏州刺史可朱浑元逃往东魏后，和魏之间人心离散。刺史李弼令长孙简暂代镇守魏州。长孙简带领十余名骑兵冒险赶赴，又随即安抚羌胡都新月城服，转任夏州刺史，很得人心。当时西夏州还未归附，而东魏派许和任刺史，长孙简以信义招纳他，许和于是归附，随即任命长孙简为西夏州刺史，总辖三夏州诸军事。荆州、襄州刚归附时，周文帝上表授任长孙简为都督三荆等十二州诸军事、荆州刺史、东南道行台仆射，所辖政县令全灿被百姓诉讼，经查证属实，长孙简就大规模召集僚属，在听事堂前承认自己的过错，袒露上身，自我惩罚，放过全灿不追究。于是蜀城肃然警立，没有人敢犯法。魏文帝下喜书慰劳他。周文帝又给长孙简写信说，近来听说你不内县令有罪，你竟自己杖责三十，用以整肃下属，听说后赞叹很久不能言表。长孙简清廉正直，统帅下属，又怀有仁恕之心，有偷盗者查清实情后教诲一番就放了。荆楚蛮夷旧俗，年少者不尊敬年长者，长孙简殷勤劝导，风俗大为改变，致力推广农耕桑蚕，同时练习武士，所以边境无忧，百姓安居乐业。官吏百姓上表请求为长孙简建造清德楼，数碑刻颂，朝廷商议同意。官吏百姓又因长孙简任期已满，恐怕有替代者到来，到朝廷请求留任长孙简，朝廷嘉许并同意，他在荆州任职持续七年，征召回朝，受任大行台尚书兼乡府司马，常与公卿们陪坐。等退下后，周文帝对左右说，此人贤雅，我每次与他交谈常肃然敬畏，恐怕有所失误。另一天，周文帝对长孙简说，名实必须相符，尚书治安平素可改名为简，以彰显高雅操守，升任尚书左仆射，加授侍中。后来受任东南道行台仆射、大都督十五州诸军事、荆州刺史。当时梁岳阳王萧切归附，初次派使者入朝，使者到荆州，长孙简在听事堂排列军仪，穿着戎服，以宾主礼节接见使者，容貌魁伟，声音如钟，大量使用鲜卑语，派人翻译来回答问题，使者惶恐不敢仰视。傍晚，长孙简才穿上裙如纱帽，引使者到别斋宴饮，于是叙述梁国丧乱、朝廷招抚之意，言语很有可观。使者非常高兴，出来后说，我是不能策夺他的。魏废第二年，受任东南道大都督、荆襄等三十三州镇防诸军事。到梁元帝在江陵即位，外表敦睦灵好，内心怀有异己。长孙简秘密上奏陈述攻取之谋，于是征召长孙简入朝，询问策略。长孙简陈述计谋，周文帝深以为然，于是命他回州秘密做准备。不久，令柱国于景讨伐江陵。事情平定后，因长孙简是首谋，赏赐奴婢300口，于是令长孙简镇守江陵， 晋爵昌宁郡公。后来一镇荆州，受任总管荆襄等52州诸军事，行荆州刺史。到周敏帝初年，赵贵等人图谋对付晋公宇文护，长孙简的长子长孙僧衍参与其谋，连坐处死。宇文护于是征召长孙简受任小冢宰。保定四年，受任柱国。朝廷因长孙简操行清白，勋绩隆重，于是下诏褒美，同时赐予杂彩素麦，以表彰其美。天和初年，转任陕州总管7州诸军事，陕州刺史。长孙简曾到朝廷奏事，当时下大雪，在雪中等待回复，从早到晚竟无懈怠面容。他就是这样谨慎成笃。因病回京，诏令因长孙简旧居狭窄，赐予假第一所。后来在夏州总管任上去世，临终遗令入殓用石符，素车载棺，不设仪仗，亲友赠送的衣物一概不接受，几个儿子都遵行。又遗言请求葬在周文帝陵侧，并将所赐宅地还官，诏令都同意。追赠本官，加梁瓜等10州诸军事，凉州刺史，追封曾国公，谥号文。荆州人一同赵超等697人到朝廷请求为长孙简立庙树碑，诏令同意。建德元年，诏令说已故柱国曾国公长孙简临终审政，发出德音。因所居宅地本是上赐，制度宏利，不是诸子所宜居，请求还官，令迁他处。从前书敖辞让肥沃之地，萧何就居穷僻之乡。以古比今，无愧于前者。而有司为民大体，立即将其宅地外给。追善念功，是先王令典，岂能顺从谦让，导致违背劝成？今将本宅还其妻子，使清风远播，无废修德。次子长孙龙，官至司荆中大夫。跟随唐朝公元定征伐陈朝，陷没江南，去世。长孙龙弟长孙平，最知名。长孙平字楚君，容貌仪表俊美，有才干气度，颇阅览书籍，任州魏王侍读。当时武帝受宇文护胁迫，与魏王谋划诛杀他，魏王常让长孙平向武帝传达意图。宇文护被诛，受任开府仪同三司。宣帝设置东京官署，以长孙平为少司寇，与宗伯赵芬分掌六府。隋文帝隆乾时，与长孙平情好融洽，到任丞相时恩礼更加深厚。当时贺若弼镇守寿阳，文帝怕他怀有二心，派长孙平代替他为扬州总管，赐爵襄阳公。贺若弼果然不服从，长孙平指挥壮士抓住贺若弼，送到京师。隋开皇三年，征召回朝，受任度支尚书。长孙平见天下州县多遭水旱，百姓不能自给，上奏请求民间每年每秋加出粟麦一担以下，贫富分等，储存在乡里，以备荒年，名为义仓。文帝身为赞许采纳，从此州县丰足。后转任工部尚书，被称为称职。当时有人告发大都督秉绍非议朝廷为昏聩，文帝发怒，要斩他。长孙平进谏说，谚语说不吃不聋，不做大家翁，这话虽小，可以比喻大事。秉绍的话不应上报，陛下又杀他，恐怕百代之后有损圣德。文帝于是赦免秉绍，因而敕令群臣诽谤之罪不要再上报。后来突厥达头可汗与多兰可汗互相攻战，各派使者请求援军，文帝派长孙平持节宣谕，令他们和解。长孙平到后陈说厉害，于是各自撤兵。可汗赠长孙平马200匹，回朝后进献所得马匹，文帝全部赐给他。不久遭谴责，以尚书检校汴州事，不久受任汴州刺史，后历任许州、贝州刺史，都有善政。业都风俗浅薄，前后刺史多不称职。朝廷以长孙平为相州刺史，很有能名。在州数年，因正月15日百姓大戏，画衣上为铠甲头盔模样，文帝发怒免其官。不久文帝念及长孙平镇守淮南时之事，晋卫大将军，受任太常卿、吏部尚书，死于任上，谥号康。儿子长孙失孝，性格轻浮，狡猾好利，多次犯法。文帝因他不能承担家业，派使者吊唁长孙平。 以长孙失孝为渤海郡主簿。到大业末年，自一贪污浊乱，一郡都受其苦，后为王世充所害。长孙道生是长孙嵩的侄子，忠厚廉洁谨慎，道武帝喜爱他甚重，让他掌管机密，与贺丕等四人在内侍奉左右，出入传达诏命。明元帝即位，受任南统将军、冀州刺史，后来娶人美女进献，明元帝严厉责备他，因是旧臣不加罪贬处。太武帝即位，晋爵汝阴公，升任廷尉卿，跟随征讨如如与御卷等人率军从白黑两漠之间出击，大胜而回。太武帝征讨贺连昌，长孙道生与司徒长孙汉、宗正俄亲为前锋，于是平定齐国。贺连昌弟贺连定逃奔据守平凉，宋派将领道彦之、王仲德入侵河南以救贺连定，诏令长孙道生与丹阳王太之屯兵黄河抵御，于是引诱宋江谭道济前后截击，追到历城而回，受任司空，加授侍中，晋封上党王，去世年82岁，追赠太尉，谥号晋。道生廉洁简约，身为三公，但衣着不华丽，饮食不讲究多样，一块熊皮做的马鞍垫子几十年不换，当时人把他比作晏婴，住宅低矮简陋。出京镇守后，他的子弟们大家修缮，修建了厅堂和廊屋。道生回来后叹息说，从前霍去病因为匈奴未灭，不考虑家事，现在强敌还在漠北游荡，我怎么能安心坐在华美的房子里呢？于是严厉责备子弟，命令拆毁新宅。太武帝时期，他所到之处都有显著政绩，每次提出重大建议多数符合时宜，作为将领有权谋策略，善待士卒。皇帝命令乐工一一歌颂群臣，说智慧如崔浩，廉洁如道生。到年老时，很受其妻孟氏迷惑，因此被人讥讽，和叔父袁嵩同为三公，当时人认为很荣耀。儿子袁访官至少卿，早逝。袁访的儿子袁官年少时以壮勇闻名，后来继承祖父的爵位上党王。当时异姓王继承爵位，多数降为公，皇帝因为他祖父道生是辅佐先朝的功臣，所以特令不降，以征西大将军、贾司空的身份督率河西七镇诸军讨伐吐谷浑，部帅石营逃遁藏匿，焚烧了他所居的城邑后返回。孝文帝初年受任殿中尚书、侍中，吐谷浑又侵犯逼迫，再次受贾司空讨伐降服他们，后来任征南大将军，去世，谥号为定。葬礼依照他祖父晋王的旧例，陪葬于云中金陵。儿子袁继圭6岁继承爵位，降为公。孝文帝因为他幼年继承家业，赐名佑，字承业。承业聪明有才艺，虚心爱事，任前将军，跟随孝文帝南征。宣武帝时任扬州刺史、贾镇南大将军，都督淮南诸军事。良将裴遂、于洪袭击占据寿春，承业的几个儿子骁勇果敢，裴遂颇为忌惮他们，称他们为铁小儿，诏令河间王元琛总领军队救援。元琛想决战，承业因雨下的酒更需要稳重，元琛不听从，于是交战被敌军乘机攻击，承业在后掩护。起初承业既已统领强兵，久不决战，议论者怀疑他有意图。朝廷重新派遣河间王元琛及临淮王元玉、尚书李宪等3位都督，对外声称帮助承业，内里实际防范他。适逢先于修理在中山造反，以承业为大都督北讨，不久以本使身份到达邺城，诏令承业解除行台职务，罢免大使，派遣河间王元琛为大都督，郦道元为行台。承业派儿子子玉上表，称与元琛同在淮南，共同担当国难。元琛战败而陈保全，于是产生私隙，况且临阵夺帅不是好的策略，奏书呈上不被采纳。元琛与承业先前到达滹沱，承业不想交战，而元琛不听从，行进到五路被修理拦击，元琛不救援，贼军全部到来，于是大败，承业与元琛一并被除名。不久正平郡蜀人反叛，又受承业镇西将军、讨蜀都督，屡战有功，受平东将军，恢复元爵。 后来受尚书右仆射。没过多久，雍州刺史萧宝寅聚州反叛，又任命程业为刑台讨伐他。程业当时被拘未愈，林太后慰劳他说，卿的病源如此，朕想停止，但再没有可托付的人，怎么办？程业回答说，死而后已，岂敢不自立。当时儿子子彦也换脚弹扶杖入宫辞别。尚书仆射元顺回头相告说，我们充任大臣，各居宠位，危难之日，病者先行，岂不是不应该吗？没有人回答。当时薛凤贤在正平反叛，薛秀义屯聚河东，分据延迟，攻打围困蒲坂，东西连结，以响应宝寅。程业于是占据河东。当时有诏令废除延迟税，程业上表说，延迟是天赐的财货，紧邻京畿，只需珍视而保护它，以理均衡供给。现在四方多忧患，府库空虚枯竭，然而冀州、定州、冀王且乱，长调的卷不再能收取，仰望府库有出无入，必须经营筹划，出入相补。大略议论盐税，一年之中折合卷来计算，还不应少于30万匹。这便是将计定二州移至到积淀，现在如果废除它，事情如同再次丧失。臣先前违抗延旨，不先讨伐官贼，直接解围河东，并非忽略长安而急救蒲坂。蒲坂一旦陷落，就会丢失延迟，三军口粮接济供应断绝。上天帮助大魏，这个计策不错。从前高祖太平之年无所缺乏，尚且创制盐官而加以点守保护，并非为财物而争利，恐怕因利益而败坏风俗。何况现在王公素餐，百官侍卫素餐，租税征收6年之粟，调付折合来年的资财，这都是出入私财，夺人劳力，岂是情愿的言论，事不得已。陈哲行文书令司监将尉率领所部依照嫦娥收税，在等待后续敕令。等到雍州平定，授雍州刺史。孝庄帝初年封上党王，不久改封冯翊王，后降为郡公，升任司徒公，加侍中，兼尚书令、大刑台，仍镇守长安。节敏帝即位，升任太尉公、录尚书事。到韩陵之败，胡思春先占据河桥，谋划诛杀尔朱氏，派程业入洛阳，向节敏帝报告诛杀世龙兄弟的意图。孝武帝初年转任太傅，因定策之功，改封开国子。程业上表请求转授给他的遗兄廷卫卿袁弘超的次子袁运。起初程业出生时母亲亡故，被弘超的母亲抚养，因此请求让爵。武帝入关，程业当时镇守五牢，也随同赴长安，位置太师、录尚书事，封上党王。大统元年去世，追赠贾黄钺大丞相，都督30州诸军事，雍州刺史，谥号文宣。程业年轻时轻侠任性，斗鸡走马，因争斗杀人，于是逃亡投奔龙门将陈兴德家，适逢大赦，才得以免罪。于是将后期罗氏前夫的女儿吕氏嫁给兴德的兄长兴恩作为报答。罗氏比程业大10多岁，酷爱嫉妒，程业却对他十分敬爱，没有姬妾。同仆侍从在程业身边因嫌疑致死的有好几个，前妻张氏的2个儿子子彦、子玉，罗氏生3个儿子少远、世亮、季亮，兄弟都雄武。子彦本名俊，有履历，因屡次跟随父亲征讨的功劳，封怀里县子。孝武帝与其生武产生矛盾，加子彦中军大都督、行台仆射，镇守恒农，作为心腹。到随从皇帝入关，封高平郡公，位置仪同三司。因随征窦泰、战沙苑的功劳，加开府、侍中。到东边恢复旧京，以子彦兼尚书令、行司州牧，留镇洛阳。后来因战事不利，班师回朝。大统七年，授太子太傅。子彦年少时曾坠马折断手臂，肘上骨头凸起1寸多，于是让人割开肉锯掉骨头，流血数升，他谈笑自若，当时人认为超过关羽。晚年时发，全身生疮，即使亲戚兄弟也认为是恶疾。子彦说，恶疾如此，难以自明，世上无良医，我恐怕要死了。曾听说恶疾被蝮蛇咬伤不会痛， 试着为我找来，应当让兄弟了解我。到南山找到蛇，用大腿去触碰，痛楚嚎叫，不久种死。文帝听说后痛哭说，失去我的良将。追赠雍州刺史。子玉谓之卫尉少卿。他启奏舍弃自己共17级官阶，为儿子一真求官，授左将军，加通职散骑常侍。又因父亲功勋，封平原县伯。一真的弟弟元嗣，字若翰，性格机敏善变，记忆力强，博闻广记，非常重视宾客交游，尤其善于谈论。跟随魏孝武帝西迁，令封叶县侯。周天和初年，晋升骠骑大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，历任雄州、绛州二州刺史，都有能干的名声。继承爵位平原县公。去世，儿子元赤继承。元赤字仲光，性格聪慧敏捷，仪表俊美，广泛涉猎群书，兼有武艺。建德初年，周武帝崇尚道法，寻求学兼经史的人为通道馆学士，元赤应选。隋文帝做丞相时，从御正上士提拔为丞相府公曹参军，加大都督，封阳平县子，升任稍伯下大夫。因平定王谦，授仪同三司。到文帝受禅，元赤率领官署先入清宫，随即受内史舍人，上仪同三司，代理东宫右庶子，出入两宫，很受委任信任。多次升迁至太常少卿，改封饶阳县子，进位开府仪同三司，改授吏部侍郎。大业年间，历任大理卿、户部尚书。吐谷浑侵犯张掖，命令元赤攻击，追至青海，因功授迎清光禄大夫。大业六年，炀帝驾临江都宫，刘元赤在东都居守，代理左后卫将军。在任上去世，谥号敬。儿子安氏，任通事业者。元赤的弟弟元盛。元盛字继盛，性格通达聪明，大略涉猎书史，善于弹弓，擅长射箭，矫健敏捷，超群。18岁时，在北周任司卫上侍。起初未知名，只有隋文帝一见，深深感到奇异，对他说，长孙武艺超群，又多有奇谋，以后的名将难道不是这个孩子吗？到突厥设徒请求通婚，北周以赵王宇文昭的女儿嫁给他。北周与设徒各自夸耀竞争，精选骁勇之士充当使者，于是派元盛作为副使，陪同汝南公宇文神庆送千金公主到突厥牙帐。前后使者数十批，设徒多数不加礼遇，唯独喜爱元盛，每次共同游猎，留他整年。曾有两雕飞着蒸肉，于是给元盛两支箭，请他射去。元盛驰马前往，遇到雕互相搏斗，于是一箭贯穿双雕。设徒高兴，命令诸子弟贵人都与他亲近友好，希望亲近他以学习弹射。设徒之弟楚罗侯号称突利射，尤其得众心，被设徒猜忌，秘密托付心腹，暗中与元盛结盟。元盛与他游猎，趁机观察山川形势，部众强弱全部知晓。开皇元年，设徒说，我是周家的亲家，现在随公自立而无法控制，有何面目见可贺敦？于是与高保宁攻陷临榆镇，约各面部落谋划共同南侵。文帝新即位，因此非常恐惧，修长城，发兵屯守北境，命令殷寿镇守幽州，余庆泽镇守滨州，屯兵作为防备。元盛预先知道设徒、殿爵、阿波、突利等叔侄兄弟各自统领强兵，都号称可汗，分居四面，内部心怀猜忌，外部表示合同，难以武力征讨，容易离间。于是上书说，臣在北周末年充任外使，匈奴的虚实实在都知晓。殿爵对于设徒兵强而未低，外名相属，内部矛盾已明显，鼓动其情绪，必将自相争斗。又楚罗侯是设徒之弟，奸诈多而势力弱，曲意取悦众心，国人喜爱他，因此被设徒猜忌。又阿波首属两端，介乎其间，颇为畏惧设徒，受其牵制，只服从强者，没有定心，应该远交近攻，离间强者而联合弱者。通使殿爵劝说联合阿波，则设徒回兵自防右地。又引荐处罗，派他联合西契丹，则设徒分众还被左方。首尾猜疑，复兴离间，十数年后乘机讨伐， 必可一举而空齐国。皇上看了奏表非常高兴，于是召见他谈话。元盛口陈形势，手画山川，描述虚实，都如指掌。皇上深深赞叹精义，全部采纳任用。于是派遣太仆员回出一无道，出使到殿爵处，赐给狼头道，假装清静。殿爵使者来朝，引他坐在摄图使者之上。反间计既行，果然互相猜疑。授元盛车骑将军出黄龙道，携带破旧物品赐给西契丹等，派他们做向导，得以到达处罗侯处，深入结交心腹，诱使内腑。开皇二年，摄图号称400,000骑兵从兰州进入，到达州盘，击败达西长如军，再想南进，殿爵不听从，引兵而去。当时元盛又劝说染干假意告诉摄图说，铁勒等反叛，想袭击你的牙帐。摄图于是恐惧，回兵出塞。几年后，突厥大举入侵，朝廷派出八路元帅迎击。阿波克汗到达凉州，与窦荣定交战，突厥军队多次败退。当时长孙晟担任偏将，派人去对阿波说，摄图每次来交战都大获全胜。阿波，你刚进入就遭到失败，这是突厥的耻辱。况且摄图与阿波兵力本来相当，如今摄图日益得胜，被众人尊崇，阿波不利，给国家带来耻辱。摄图一定会因此把罪责归到阿波头上，实现他早有的计划，消灭北牙阿波的部众。阿波的使者到来时，长孙晟又对他说，现在达头可汗与隋朝联合，而摄图不能制止。可汗为什么不依附天子，联合达头，相互联合变得强大？这是万全之策，哪里比得上损兵折将，背负罪名回去归顺摄图，接受他的杀戮侮辱呢？阿波采纳了建议，因而停留在边塞上。后来派人随长孙晟入朝，当时摄图与魏王杨爽的军队遭遇，在白道交战，战败逃走。到了沙漠，听说阿波怀有二心，就袭击了北牙，俘获了所有部众，并杀了阿波的母亲。阿波回来无处可归，向西投奔殿爵，借得100,000军队向东攻击摄图，收复了原来的领地，收集散兵与摄图互相攻战。阿波屡次获胜，势力更加强大。摄图又派使者朝贡，公主自己请求改姓，请求做皇帝的女儿，皇上答应了。开皇四年，皇上派长孙晟担任余庆泽的副使，出使摄图，赐公主姓杨氏，改封为大义公主。摄图接受诏书，不肯起身跪拜。长孙晟上前说，突厥与隋朝都是大国天子，可汗不起身，我们怎敢违背您的意思？但可贺敦，可汗的正妻，是皇帝的女儿，那么可汗就是大隋的女婿，怎么能不敬重岳父呢？摄图笑着对他的达官官员说，必须拜见岳父。于是跪拜接受了诏书，出使回来符合皇上的旨意，被授予仪同三司、左勋卫车骑将军。开皇七年，摄图去世，皇上派长孙晟持节策拜他的弟弟楚罗侯为漠河可汗，立他的儿子拥律为叶护可汗。楚罗侯通过长孙晟上奏说，阿波被上天灭亡，与5,000-6,000骑兵在山谷间，应当抓住他献上。当时召集文武大臣商议，乐安公袁协说，请在当地斩首示众，以惩罚他的罪恶。武阳公李冲请求把他活着押入朝中，公开处决，以向百姓展示。皇上问长孙晟，长孙晟说，阿波的罪恶并非背叛国家，趁他困窘时抓来处死，恐怕不是招抚远方之人的办法，不如让双方都存在。皇上说好。开皇八年，楚罗侯去世，派长孙晟前往吊唁，并带着陈国进献的宝器赐给雍驴。开皇十三年，刘明杨清逃亡到突厥，谎称彭国公刘昶与宇文氏的女儿谋划反隋，派他来秘密告诉大义公主。雍驴相信了，于是不进贡，又派长孙晟出使暗中观察。大义公主见到长孙晟，言辞不恭敬，又派他私通的胡人安遂家与杨清一起策划煽动蛊惑雍驴。长孙晟回来把情况上奏，又派长孙晟去索要杨清，雍驴想不给，谎称我的客中没有这种人。长孙晟就贿赂他的达官，知道了杨清的所在，夜里突袭抓获了他，给雍驴看，于是揭发了公主的私事。 突厥国人感到极大的耻辱。拥驴抓了安遂家等人一起交给长孙晟。出使回来，皇上非常高兴，加授开府，仍派他入藩监督杀死大义公主。拥驴又上表请求通婚，朝廷商议准备答应。长孙晟上奏说，我看拥驴反复无常，没有信用，只是与殿爵有仇，所以才依靠我国。即使与他通婚，最终也一定会反叛。现在如果让他娶公主，凭借天子的威灵，殿爵染干必定又会受他征调。他强大起来后再反叛，以后恐怕难以对付。况且染干是楚罗侯的儿子，一向诚心归附，至今已是两代。我先前与他相见，他也请求通婚，不如答应他，招他向南迁徙。他兵少力弱，容易安抚驯服，让他对抗拥驴，作为边境的屏障。皇上说好，又派去安慰小玉染干，答应把公主嫁给他。开皇十七年，染干派使者随长孙晟来迎娶公主，封宗室女子为安义公主嫁给他。长孙晟劝说染干向南迁徙，居住在杜京旧镇。拥驴记恨他，不断前来抢掠。染干探知动静，就派人奏报朝廷，所以贼寇来犯时常常早有防备。开皇十九年，染干通过长孙晟上奏说，拥驴正在制造攻城器械，打算攻打大同城。皇上下诏调发六总管，都归汉王杨亮指挥，分道出塞讨伐。拥驴害怕，又与达头结盟，合力突袭染干，在大长城下大战。染干战败，他的兄弟子侄全部被杀，部落逃散。染干与长孙晟仅带着五名骑兵连夜向南逃跑。到天亮时，走了百余里，收拢到几百名骑兵。于是相互商议说，如今兵败入朝，只是一个投降的人罢了，大隋天子怎么会礼遇我们呢？殿爵虽然来了，本来没有冤仇，如果去投奔他，一定会收留我们。长孙晟知道他怀有二心，就秘密派使者进入抚远镇，命令迅速点燃烽火。染干看到四面烽火都点着了，问长孙晟，城上烽火点燃为什么？长孙晟骗他说，城高地远，一定是远远看到贼寇来了。我们国家的法令，如果贼寇少，点两处烽火，来得多，点三处，大兵逼近，点四处，是让看见贼寇多而且离得近罢了。染干非常害怕，对他的部众说，追兵已经逼近，暂且可以投奔城池。进入抚远镇后，长孙晟留下染干的达官执事统领他的部众，自己带着染干乘一马入朝。皇帝非常高兴，晋升长孙晟为左勋卫骠骑将军，持节监护突厥。长孙晟派投降的突厥人侦察拥驴，得知他的牙帐内屡次发生灾异，夜里出现红色彩虹，光照几百里。天狗星坠落，下血雨三天。流星坠入他的营内，声音像打雷。每晚自己惊恐，说随军将要到来。长孙晟都上奏报告。不久封染干为一弥窦乞人可汗。在武安殿举行射箭赏赐，挑选善于射箭的十二人分为两队。乞人可汗说，臣是因为长孙大使得以见到天子，今天赐射，希望加入他那队。皇上答应了，给他箭六发都射中陆行靶，乞人可汗那一队最终获胜。当时有鸢鸟成群飞翔，皇上说，你擅长弹弓，替我射下他们。十发全部命中，都随着弹丸落下。这一天百官得到赏赐，长孙晟得到的尤其多。不久派他率领五万人在朔州修筑大力城给染干居住。安义公主去世，长孙晟持节送义成公主再次嫁给染干。长孙晟又上奏，染干部落归附的人已经很多，虽然住在长城内，仍然被拥驴抢掠，往来辛苦，不能安宁居住，请求迁移到五原，以黄河为坚固防线。在夏州嵊州之间，东西到黄河，南北四百里，挖掘横堑，让他们住在里面，任意放牧，免遭抢掠，人们自然安定。皇上全部听从了。开皇二十年，都兰可汗大乱，被部下杀死。长孙晟于是上奏，贼寇内部离心离德，他们的君主已被杀，趁此招抚引诱，必定都会来投降，请求派染干的部下分头招抚安慰。 皇上答应了，果然全部来归附。达头恐惧，又大规模集结军队。皇上下诏让长孙晟统领降人，担任秦州行军总管，受晋王杨广指挥，出兵讨伐达头。达头与晋王对抗，长孙晟进献计策说，突厥饮用的泉水容易下毒，于是取来各种毒药，在水流上游下毒。达头的人畜饮用后多被毒死，大惊说，天上降下恶水，是要灭亡我们吗？于是连夜逃走。长孙晟追击，斩首1000多级，俘虏100多人。晋王非常高兴，请长孙晟进入内室一起宴饮，极为欢快。有突厥达官来投降，当时也在做。他说突厥内部非常畏惧长孙总管，听到他的弓声称为霹雳，看到他骑马称为闪电。晋王笑着说，将军震怒，威名远扬域外，于是与雷霆相比，多么雄壮啊。军队回师，授给长孙晟上开府仪同三司，又派他回大理城安抚新归附的人。仁寿元年，长孙晟上表说，臣夜间登上城楼，望见沙漠以北有红色气，长100多里，都像下雨的脚下垂，覆盖到地面。警察验兵书，这叫做洒血，他下面的国家必定会破灭消亡。想要消灭匈奴，应当就在今天。皇上下诏任命杨素为行军元帅，长孙晟为受降使者，送冉干北伐。仁寿二年，军队到达北河，遇到贼帅司隶四京等人领兵抵抗，长孙晟与大将军梁默击退了他们，贼寇许多投降。长孙晟又教冉干分别派使者前往北方铁勒等部招抚争取他们。仁寿三年，由铁勒的司杰、伏具、浑、胡薛、阿拔、扑谷等10余部全部背叛达头来投降归附。达头的部众大溃败，向西投奔吐谷浑。长孙晟送冉干安置在沙漠口。事情完毕后入朝，遇到文帝去世，密不发丧。炀帝在文帝陵前召见长孙晟，委任他负责内衙宿卫，掌管门禁事务，当天拜为左领军将军。遇到杨亮造反，炀帝命令长孙晟以本官担任相州刺史，调发山东兵马，与李雄等人共同谋划平定。长孙晟以儿子刑部在叛军中为由推辞。炀帝说，你终究不会因为儿子而损害大义，不要推辞了。于是迅速派他前往相州。杨亮被平定后追召回朝，改任五位将军。大业三年，炀帝巡幸榆林，想要出塞外，陈列军队炫耀武力，经过突厥境内前往涿郡。又担心冉干惊恐，先派长孙晟前往小玉旨意，传达皇帝的意思。冉干听从了，于是召集他所统领的各国西、袭、侍卫等部族几10个酋长都聚集起来。长孙晟看到牙帐中杂草丛生，想让冉干亲自清除，向各部落显示威严和尊重。于是指着帐前的草说，这种草根很香。冉干马上取来闻了闻，说一点也不香。长孙晟说，国家法令规定，天子巡幸所到之处，诸侯都要亲自洒扫清理御路，以表达最高的敬意。现在牙帐中荒芜杂乱，我以为是留香草呢。冉干于是醒悟，说奴有罪过，奴的骨肉都是天子赐予的，能够效劳出力，怎么敢推辞？只是因为旁边的人不知道法令罢了。于是拔出佩刀亲自割草，他的贵人和各部落争相效仿。于是从榆林北进，直到他的牙帐，又向东到达蓟，长3000里，宽100多步，整个国家都服役开辟御道。皇帝听说后更加高兴，后来任命为淮阳太守，没有复任，又任右骁卫将军。大业五年去世，享年58岁，皇帝哀悼惋惜。后来突厥围攻雁门，皇帝叹息说，如果长孙晟还在，不会让匈奴到这种地步。长孙晟喜欢出奇迹，致力于建立功名，生性极为孝顺，守丧时因哀伤过度而消瘦，受到朝中人士的称赞。大唐贞观年间追赠司空，上柱国，谥号为县。小儿子长孙无忌继承爵位，他的大儿子长孙刑部也多有谋略，有父亲的风范，从家中被征召担任汉王杨亮的库职。后来遇到杨亮在滨州造反，率领部众向南抵抗官军， 留下刑部守城。于是与窦如玉关闭城门，抗拒杨亮，城被攻陷遇害。二儿子长孙恒安因哥哥的功劳被授予阴阳郎将。长孙少远自师，小时候名叫人，宽容大度，一向喜爱典籍，聪慧过人。父亲长孙承业做寿春刺史时，少远13岁。承业的管记中有个叫王朔的，是文学之士，听说少远记忆力强，就禀告承业，请求验证。承业让他试试，王朔于是用《礼记》《月令》来测试。少远读了几页纸，只读了一遍，就能流利地背诵出来。王朔感叹佩服，从家中被征召担任司徒府参军事，后来以别将身份讨平河东属地薛氏，封为东阿县伯。魏孝武帝西迁案，少远跟随承业奔赴，因功令封文安县子。大统二年，任太常卿，升任中书令，仍继承父亲的爵位。后来依例降为公，改封冯翊郡公。恭帝二年，累次升迁任录尚书事。周文帝常对群臣说，长孙公任用派遣，令人没有后顾之忧。汉朝的萧何、寇恂哪里值得相比？他的仪容举止堂堂正正，足以为当今楷模。六官建立，拜为大司乐。周敏帝即位，又封为上党郡公。当初少远担任太常时，广泛召集工匠制造乐器，只有黄钟音调不和谐，常常遗憾。曾经过韩使君佛寺，听到佛塔三层上的铃铛鸣响，其音正好符合宫调，于是取来配上演奏才和谐。于是向明帝上奏说，魏氏以来定居秦雍，虽然遵循模仿乐章，但黄钟为君，是天子的正位，过去曾经制造，多年没有成功。才知道水运将近，木运开始，天命有所归属，灵妙的音乐自然降下。这大概是天地保佑，宗庙感应，应当降下器物调和神奇，使福作万事昌隆。诏书说，朕以浅薄之德，有什么德性可以承当？这大概是天地祖宗的保佑，也是由于公的明达见识所致。不久改授礼部中大夫，当时仍然沿用魏氏的旧乐，没有来得及重新制作，只是去掉小吕，加上大吕而已。少远上书陈述雅乐，诏令一并施行。少远所奏的乐以八为基数，所以梁朝黄门侍郎裴政上书认为，从前大顺想听七史，下至周武王，于是制作七音，拿林中做黄钟，作为正条的开头。诏令与少远详细商议，裴政说，天子用八音并非没有典故，悬挂而不击奏，没有听说这个道理。况且黄钟为天，大吕为地，太簇为人，现在悬挂黄钟而击奏太簇，便是虚掷天位而专用人位了。少远说，上天不说话，四季照样运行，大地不说话，万物照样生长，人感受中和之气，处在变通之道。如今悬挂黄钟而敲击太簇，这是天子端坐拱手，群臣各司其职，从这个角度议论，哪里行不通呢？正说，根据《吕氏春秋》说，楚国的衰亡是因为制作了乌音，齐国的衰亡是因为制作了大吕，而且大吕以下的七个钟都是林中的调式，怎么能称为十一月的调式？专门用六月的音律，就是想迎接仲冬，却还在用季夏的调子，用这个来演奏，很不合乎治理。少远说，你的话似乎想求胜，如果穷尽道理本性，自我夸耀更甚。为什么呢？根据《周礼》祭祀天上的音乐说，黄钟为弓，大吕为角，这就是大吕的运用，婉转而成章。虽然知道引用吕氏的小文章，却不觉失去周公的大礼。而且如今悬挂大吕，就有黄钟、林钟两种音律都完备了，春夏就奏林钟，秋冬就奏黄钟，奏黄钟时不击大吕，奏林钟时不击黄钟，这就是所谓左之右之，君子适宜，右之左之，君子拥有。而你不悬挂大吕，只有黄钟一个弓，这就是稷下之时仍然做仲冬的调子，把这当作治理恐怕不行吧。然而周礼又说，于是奏黄钟，歌大吕，用来祭祀天神，指的是五帝以及日月星辰，君王各自在夏历正月到南郊祭祀感生地， 又在春分朝日、秋分夕月，依照正式礼仪，都用仲冬的调子。又说奏太祖、歌殷钟，用来祭祀帝纸，指的是神州以及社稷。在春秋两仲月，依照正式礼仪，只奏孟春的公音。其余四望、山川、先笔、先祖，各自都用相应的公音，不依月份变化。略举大纲，就可以举一反三。然而轮换作为公音，虽然有其意义，引用礼来取证，却并不是每月都变公。而且黄钟代表君王，是阳的正位，如果随时变化，就是君主没有固定体制。而你用临钟作为正条，就是君臣交换位置，阴阳相反。正的名称器物将取用什么呢？正说如今用临钟作为黄钟，确实得到了相生的意义，既清亮又有韵味，妙合真体。然而八音平和低沉，哪里值得称道？邵远说天是阳位，所以他的声音平和而低沉，低沉是君声。地是阴位，所以他的声音急促而清亮，清亮是沉调。然而急促清亮的在体力上容易断绝，平和低沉的在道义上可以长久。可以长久，可以广大，是王者的根基。至于郑国、魏国的新的乐声，并非不清亮有韵味，如果要在盛世施用，我是不采用的。于是就这样决定了，以八为数目。不久被任命为金兆尹，历任少保、小司空，出任河州刺史。河州西部是戎族聚居地，规划时间不长，同性婚姻因此成为风俗。邵远用礼仪引导，大力革除弊风。为政崇尚简约宽恕，百姓心悦诚服。入朝任小宗伯。周武帝读史书，看到周武王攻克殷商而制作七史，又想废除八玄改为七玄，并去掉黄钟的正宫，用临钟为吊手。邵远上奏说天子悬挂八玄，历代君王共同遵守，下至周武王才修整七史之音。详细查考经义，没有废除八玄的典制。而且黄钟代表君主，是天子的正位，如今想废除他，没看到可行之处。臣根据周礼奏黄钟、歌大吕，这是先圣的宏大规范，不变的明证，希望不要轻率改变古典，仓促更改乐章。皇帝沉默了很久，说朕想废除八玄改为七玄，是希望体察根本求的正直，哪里是苟且改名，应当再思考它的意义。后来最终施行了七音。正直邵远患病，未能当面陈奏，担心有关部门仓促销毁乐器，就写信给乐部齐术说听说朝廷先前议论想废除八玄改为七玄。然而天子悬挂八玄是有来源的，古代先圣不同途径，但目标一致，到周武王攻克殷商，逆取顺守，专用武力，事情违背依让。反过来查考经义，使用七音大概不是万代不变的典制，那悬挂八玄的损据不能毁坏，应当等我病愈再另外上奏。此后邵远病重，就对他的儿子懒说那黄钟是天子的公音，大吕是皇后的位置，如今废除黄钟的位置，就是福禄离开王室，如果以临钟为首，就是政令出自私门，恐怕八百年的国祚不能同冀州一样长久。我既然作为人臣，按理不能沉默，一定要带病坚决在朝廷上力争。后来病重，就上仪表说警察春秋引弓传说天子用八，周礼说天子悬挂二八，坠式的钟十六个，母钩式的磬十六个，汉成帝获得古磬十六个，周礼图悬挂十六个，这几件事在典籍中光辉灿烂，概括而言足可作为借鉴。陛下承受苍帝的福命，继承玄经的统序，秦汉以来独为第一。至于周武王有动用武力之事，臣独自鄙视他，何况陛下，以臣自己估量剩余的生命，不在早晨就在夜晚，希望珍惜日理万机，不劳烦改八从七。皇帝看了奏表流泪，追赠柱国大将军，谥号县，称为岳祖，配享庙庭。儿子懒继承。懒字修音，性情宏大文雅，有气量气度，喜怒不形于色，略微涉猎书籍，尤其通晓中律。周明帝时任大都督，明帝因为懒性质醇厚平和，能为人师表， 让他侍奉鲁公，很被钦赏。等到鲁公即位，就是周武帝，破格任命为车骑大将军。每次公卿上奏，一定让他审阅宣读。兰有口才，声音气势雄壮，凡是他传宣诏命，百官注目，皇帝每每赞叹他。览元明善，皇帝对他说，朕把万机委托给你先阅览。于是赐名览。等到诛杀宇文护，因恭敬封薛国公，多次升迁任小司空，随从平定北齐，进位柱国。武帝驾崩，授遗诏辅政。宣帝时，位上柱国、大司徒、历任同、今二州刺史。隋文帝为丞相时，转任宜州刺史。开皇二年，将要对江南用兵，征召为东南道行军元帅，统领八总管从寿阳出发，水陆并进。大军临近长江，陈人大为惊骇。恰逢陈宣帝去世，蓝想乘机灭亡陈国，监军高炯以礼制不讨伐有丧事之国为由，于是回军。文帝命览与安德王杨雄、上柱国元协、李冲、左仆射高炯、右卫大将军于庆泽、吴州总管贺若弼等同宴。皇上说，朕昔日周朝时充分展示忠诚节操，只苦于被猜忌，每每令人寒心。做臣子到这种地步，究竟有什么情谊可依靠？朕与你们共享终身吉利，罪行不是谋逆，一概不追究。朕也知道你们已至诚侍奉太子，应当多次参见他。柱国大臣的素往实在属于你们，应当理解朕的心意。他的恩遇礼遇如此，又替蜀王杨秀娶懒的女儿为妃，后来任荆州刺史，在官任上去世。儿子洪继承位至宋、顺、临三州刺史、司农少卿、北平太守。承字世亮，十岁时司徒李衍之见到他认为奇异，就把女儿嫁给他。十四岁跟随父亲承业征讨，有智谋，勇冠诸将，因功封西华县侯。长大后容貌魁梧，风采仪态温雅。西魏大统年间，历任豫为二州刺史，因军功令封永宁县伯，不久晋封富京县侯。西魏文帝与周文及群公宴饮，从容地说，孝经遗眷是做人行为的根本，诸君应该各自引用孝经中的要点。程应生说道，日夜不松懈，以侍奉一人。座中有人接着说道，匡救他的恶行。出来之后，周文深深赞叹成的合于机宜，而责备那个接着回答的人。北周孝敏帝登基，拜为大将军，进爵一门郡公，出任御笔总管，很有威信。在朕所去世，追赠柱国，谥号简。从丧出到安葬，明帝三次亲临。典四中大夫宇文荣进谏说，君王临世，臣子丧事，自有节制。如今车驾多次降临，恐怕违背典礼。皇帝不听，他被皇上追思，惋惜如此。儿子荣继承访的弟弟里，年少时因父亲官任散骑侍郎，与襄城公鲁鲁元等在内廷侍奉。公瑾敏惠有才智，太武帝宠幸他，说他的父亲亲近我的祖父，儿子在我左右，不也很合适吗？长孙肥是代帝人，昭成帝时13岁被选为内侍，年少时有雅量，果敢刚毅，少言语。道武帝在独孤部和贺兰部时，常侍从左右，抵御欺侮，皇帝身为信任倚仗。登国初年，与莫提等都为大将，屡有军功。后来随从平定中山，因功赐爵琅琊宫，升任卫尉卿，改爵庐乡。当时中山太守求儒不愿内迁，逃亡藏匿在赵郡，推举赵准为主，妄造妖言说燕国东侵，赵国当续，想要知道名字，淮水不足。赵准高兴的听从，自号巨鹿公，求儒为长史，占据关城，勾引丁玲，杀害长吏。肥在九门讨伐击败赵准，斩杀求儒，擒获赵准。赵令用求儒的肉喂赵准，传首京师，在市中车裂，一灭其族，任命肥为兖州刺史。姚平侵犯平阳，道武帝征召肥与毗陵王顺等为前锋，姚平退守柴壁，皇帝进攻屠城，派肥回镇兖州，安抚黄河以南地区，威信驻于淮水泗水一带，善于策划谋略，勇冠诸将。 前后征讨未曾失败，所以没有大难，令肥担当。南平中原，西摧羌寇，肥的功劳居多，赏赐数以千计。后来降爵蓝田侯，去世，谥号武，陪葬金陵。儿子汉继承爵位，汉少有父亲风范。到武帝时，因善骑射，任猎狼。明元帝在外时，汉与元魔魂等秘密谋划奉迎。明元帝即位，与魔魂等在左右拾遗补缺，因功累迁平南将军，率众镇守北境，威名很著。太武帝即位，封平阳王。如如大谈入侵云中，太武帝亲征。太汉与东平公俄亲出长川讨伐大谈，大谈北逃，追击攻克，俘获而回，升任司徒，随从袭击贺连昌，击败他。汉亲政严明，袭府将士，去世，太武帝为他流泪，亲自灵丧。丧礼依照安城王叔孙俊旧例，谥号威，陪葬金陵。儿子承继承爵位，降为公，位至南部尚书，去世，陪葬金陵。汉的弟弟陵，位至驾部尚书，性情宽厚，好学爱士，封吴郡公，追赠吴郡王，谥号公，陪葬金陵。论说昭成帝末年，众叛亲离，长孙嵩宽厚审议，担任王室重任，历仕多代，卓然为元老，在世时为宗臣，死后祭祀清庙，美好啊。简弃时明达公允，智谋通达丰富，堂堂然有公府之望，简简然有王臣之节。然而在朝廷之日少，在地方之日多，为什么呢？凭见识完备通达，出内皆有声誉，取用于开悟成悟，大概也是隋朝的栋梁之才。道生公瑾连约，兼助威名，被民主之誉，声名传入歌奏。二公并列，辉映朝野，门庭福祉世禄，荣耀波及后代。即使汉室的八王，也无法匹敌他们的茂绩。张氏的七业，不能比喻这崇光。紫燕勇烈绝伦，少远乐声特别精妙。赤则早年称为英俊，懒则独善雄辩。不然的话，凭什么都能统帅军队，共同掌管礼阁，中鼎不坠，且攻且侯？圣体自英武，兼包齐略。因机智变，怀柔那些戎夷，使其倾巢尽落，屈膝叩头。边塞断绝鸣笛之兵，未巧有单于来拜。恩惠留步边陲，功劳光耀王府，保此世禄，不也很合适吗？肥结发内侍，雄武自立，军风所指，无不奔散。关羽、张飞的万人敌，不足以称道。汉有父亲风范，不毁先人基业，临丧家里，大概是有缘由的。